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诗篇十六篇，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轮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他们所冤冤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善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叫恼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高兴在这里能够又和大家一起来去学习上帝的话语。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同学习上帝的话语。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对宝贝的仔女。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双宝贝儿女。
我大仔天约。
我大儿子天约。
相信在座中很多人都认识他。
相信在座很多人都认识他。
他决定献身在日本做宣教士。
他决定献身在日本当宣教士。
我的细女天慧，
我的小女儿天慧
啱啱入大学，
刚刚进大学，
而家系德州大学一年班嘅学生。
现在是德州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其实喺呢两个细路之前咧，我曾经怀孕。
其实在这两个孩子之前，我曾经怀孕。
就喺1998年瑞士短宣之后，
在1998年瑞士短宣之后，
我发现自己怀孕。
我发现自己怀孕。
我丈夫同我都非常之开心。
我丈夫和我都非常的开心，
觉得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
觉得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
谁知没多久之后，
谁知不久之后，
我发现有流产的迹象，
我发现有流产的迹象，
经医生证实，
经过医生的证实，
我真的流产了，
我真的流产了。
当时呢，很伤心，
当时我很伤心，
觉得上帝赐了给我又收回来，
觉得上帝赐予了却又收回去了。
有时瞓喺床上面喺度喊，
有时候躺在床上会哭。
就喺情绪好低落嘅时候，
就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
我谂起诗篇第十六篇，
我想起诗篇第十六篇，
好奇妙嘅，
很奇妙。
嗰篇诗篇嘅经文奇迹咁样安慰咗我当时伤心嘅心情。
那篇诗篇的经文奇迹般的安慰我那时伤心的伤透的心。
叫我重得平静，
叫我重得平静。
今日我哋会一起嚟去读诗篇十六篇。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读诗篇十六篇。
我睇下呢段经文有咩神奇嘅力量？
看一下这经文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我哋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让我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你嘅话语。
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话语。
今日我哋会一起睇诗篇十六篇。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十六篇。
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
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
大家听得明白，
大家听得明白，
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得到从你而来的永远的福乐，
让我们知道怎样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福乐。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面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感谢主，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好啦，诗篇第十篇咧多次提到喺主里边嘅喜乐。
诗篇十六篇多次提到在主里的喜乐。
我哋一齐读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里边喜悦咧，英文系 delight。我哋继续读第六节。
里面的喜悦英文是 delay。我们继续读第六节。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佳美之处是 present places。
佳美之处是 present cities。
佳美之处是我们教会最新出版的见证集的命名的根据。
佳美之处是我们教会最新出版的见证集命名的根据。
里面也都用到产业实在美好 beautiful。
里面也用到产业实在美好 beautiful。
我们一起读第九节。
我们一起读第九节。
我们
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里面有讲到欢喜 glad 和快乐 choices。
里面讲到欢喜和快乐。
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里更加犀利，讲有满足的喜乐 fullness of joy 和永远的福乐 precious forevermore。
里面讲到有满足的喜乐还有永远的福乐。
从这段经文你会看到诗人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从上帝而来的喜乐。
在这段经文里面说明了诗人的生命充满了从上帝而来的喜乐。
诗篇十六篇是大卫写的诗篇。
诗篇十六篇是大卫写的诗篇。
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地去讲这篇诗篇是何时写的。
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地说明这首诗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大卫在旷野受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大卫在旷野受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
当时大卫居无定所。
当时大卫居无定所。
生命又受到威胁。
生命又受到威胁。
在极大的困难里面。
在极大的困难中。
他仍然是能够写出这一首充满生命力和喜悦的诗歌。
但他却仍然能够写出这首充满生命力和喜悦的诗歌。
原因只有一个。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他的生命中有上帝。
就是他的生命中有上帝，
有上帝的生命，
有上帝的生命。
无论在任何境况当中，
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
都是得胜的，
都是得胜的，
都能得到永远的福乐，
都能够得着永远的福乐。
现在就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得到永远福乐的秘诀。
现在就让我们从经文中看得到永远福乐的秘诀。
首先就是要认识独一的真神。
首先就是要认识独一的真神。
大卫认识上帝。
大卫认识上帝，
他知道上帝是独一的主。
他知道上帝是独一的主。
他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的好处。
他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的好处。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大卫很清楚知道主宰他生命的是谁。
大卫很清楚地知道主宰他生命的是谁。
他不是头。
他不是头，
上帝才是头。
上帝才是头。
就算他是君王，
就算他是君王，
也都只是上帝的仆人，
也只是上帝的仆人。
他都很清楚知道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他也很清楚地知道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上帝而来。
讲到世上的好处，
讲到世上的好处，
我们很容易会想到金钱、名誉、地位等等。
我们很容易就想到金钱、名誉、地位等等这些。
大卫当时在旷野。
大卫当时在旷野。
当然不是想这些。
这当然不是他所说的。
我们读下面这段经文。
我们再读下面这段经文。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对了，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而来的。
各样的美善恩赐都是从上头。
讲到话从上头来的美善恩赐，
说到从上头来的美善恩赐，
我就想起圣灵所结的果子。
我就想起了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仁爱、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主耶稣是美善的泉源。
主耶稣是美善的泉源。
如果没有主耶稣，
如果没有主耶稣，
我们仍然是住在黑暗里面。
我们还住在黑暗当中。
在哪里有美善呢？
哪里来的美善呢？
环顾周围，
环顾四周，
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
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
就算我们的思想也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洁净的东
西。就算我们的思想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
应该讲的东西不讲，
应该说的话不说，
不应该讲的就讲，
不应该说的却说了。
就好像先知所说，
就像先知所说的，
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
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
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
使徒保罗都说我们是活在罪中。
使徒保罗也说我们活在罪中。
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两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两段经文。
我
也
知道
在我
里
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们靠自己，
我们靠自己，
只会在罪里面打转，
只会在罪中打转。
只有靠耶稣，
只有靠耶稣，
我们才可以出黑暗入光明，
我们才可以出黑暗入光明。
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
主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宝血偿还我们罪的工价，
用他的宝血偿还了我们罪的工价。
因为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
我们不再被罪捆绑，
我们不再被罪捆绑。
因为主耶稣的光照，
因为主耶稣的光照，
我们才可以活在光明中，
我们才可以活在光明中。
所以要认识主耶稣，
所以要认识主耶稣。
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好处，
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好处。
我们还要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所侍奉的神，
我们还要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所侍奉的神。
我们一起读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大卫知道天地间只有一位上帝，
大卫知道天地间只有一位上帝，
所以他只侍奉这个独一的真神，
所以他只侍奉这独一真神。
你可能说，
你可能会说，
我没有信其他宗教，
我没有信其他的宗教，
所以我没有侍奉其他的神，
所以我没有侍奉别的神。
没几久之前，
在不久之前，
贺华弟兄讲到的时候讲到不能侍奉两个主，
贺华弟兄讲到的时候说到不能侍奉两个主，
就是要脱离财富的诱惑，
就是要脱离财富的诱惑。
其实财富、地位，任何一样找住和占据我们心思意念的东
西，其实财富、地位，任何一样抓住和占据我们心思意念的东西，
都可能成为我们侍奉的对象，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侍奉的对象。
而侍奉其他的东西的后果只有受苦，
而侍奉其他的东西的后果就只有愁苦。
我们全家计划在下个月回香港探亲，
我们全家计划在下个月回香港探亲。
之前我已经买了回香港的机票，
前段时间我已经买了回香港的机票。
在未买机票之前，
在还没买机票之前，
我就常常上网看看有什么便宜机票，
我就常常上网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机票，
希望可以买到一些可以便宜的，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更便宜一点的。
当我们决定了回香港日期之后呢，
当我们决定了回香港的日子之后，
我就上网想着买机票了，
我就再上网决定买机票了。
哇，怎知发觉贵了，
结果发现贵了，
四个人加埋要给多几百元，
四个人加起来要多给几百块钱。
心情立刻就低落了，
我当时的心情马上就低落了，
很不开心，就好像不见钱一样，
很不开心，好像就丢了钱一样。
重新检视，
重新来检视，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放开对金钱的重视，
如果我们可以放开对金钱的重视，
我们的生活将会开心多很多，
我们的生活将会快乐很多。
金钱不是不重要，
金钱不是不重要，
我们都需要钱才可以买到我们生活的所需，
我们也需要钱去购买我们的生活所需，
但是不要让金钱来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
但是不要让金钱来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
除了钱之外，
除了钱之外，
其他事物都是一样，
其他的事物也一样。
如果我们让其他的事物来去找住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让其他的事物来抓住了我们的心，
结局只有愁苦，
结局只有愁苦。
我们还要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我们要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我们一起读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们现代人有很多产业。
我们现代人有很多的产业。
中国人特别重视买屋。
中国人特别重视买房子。
觉得买了屋有产业就有保障，
觉得买了房子有产业就有保障。
我丈夫就是从事房地产的，
我先生就是从事房地产的，
经常要帮人处理一些关于产业的问题，
经常要帮人处理一些产业的问题，
例如爆水管，
好像爆水管
电器坏，
电器坏了，
或者曱甴当的问题，
还有很多蟑螂这种问题，
真的很头痛，
真的很头痛。
所以咧，就系买咗屋咧，都有好多愁苦。
所以就算是你买了房子，也会有很多的愁苦。
我哋都会讲，我哋儿女系我哋嘅产业。
我们也会说，儿女是我们的产业。
但系我哋儿女咧，好多时候都俾我哋好多头痛。
但我们的儿女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头痛。
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
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
每一个支派咧都被分派产业。
每个支派都被分派了产业，
即是利未支派没有分到产业，
只有利未支派没有分到产业。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
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
利未人没有土地，
利未人没有土地，
但却是有最大的福分，
但却有最大的福分，
就是有耶和华，
就是有耶和华。
上帝要利未人专心在圣殿里面去侍奉他，
上帝要利未人专心在圣殿里侍奉他，
不要因为其他产业而分心，
不要因为其他产业而分心。
当时利未人有祭司的职分，
当时的利未人有祭司的职分，
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职分，
现在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有祭司的职分。
圣经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圣经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让耶和华成为我的产业，
让耶和华成为我的产业，
就是让他成为我的一切，
就是让他成为我的一切，
成为我生命里面最宝贵的，
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
成为我完全的满足，
成为我完全的满足。
认识了独一真神之后，
认识了独一真神之后，
我们要与这个独一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
我们要与这独一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
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摇动。
冇几耐之前，唐凯牧师喺堂庆培灵会讲道。
不久之前，唐凯牧师在堂庆培灵会中讲道。
佢都曾经引用过呢段经文去讲出大卫同上帝有好亲密嘅关系。
他曾用引用了这段经文，讲出大卫与上帝亲密的关系。
呢段经文咧，字面上嘅意思好似话系大卫主动将上帝放喺佢面前。
这段经文字面上的意思好像是大卫主动把上帝放在他面前。
其实上帝已经常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围绕我们。
其实上帝已经常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围绕我们。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主动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上帝身上。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主动的把心思意念放在上帝身上。
这个是上帝和人的互动。
这是上帝和人的互动。
怎样才可以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呢？
怎样才可以把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呢？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将他的话语摆在我面前。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他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
唐牧师提到他们早上六点钟查经。
唐牧师提到他们早上六点查经。
实在太犀利了。
实在是太厉害了。
朝早六点钟我还在睡觉。
早上六点我还在睡觉。
唐牧师和他一起查经的弟兄姊妹爱上你的心实在令我羡慕。
唐牧师和他一起查经的弟兄姐妹爱上帝的心实在令我羡慕。
虽然我们可能六点钟起不到身去查经，
虽然我们可能早上六点起不来去查经，
但都可以在其他时间建立读经的习惯。
但我们也可以在其他时间建立读经的习惯。
刚刚过世的 Sophia 姐妹，
刚刚去世的 Sophia 姐妹，
她为祖父母主日预备的见证分享特别令我印象深刻。
他为祖父母主日预备的见证分享特别的令我印象深刻。
虽然他不能够亲身讲他的见证，
虽然他不能亲身的讲他的见证，
感谢主有晓芳传道将他的见证读出。
感谢主有晓芳传道把他的见证读出。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说他和他先生每日不间断的和他的儿子一起去灵修。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她和她的丈夫每天不间断的和儿子一同灵修，
讲圣经故事，
讲圣经故事。
她对灵修的重视和坚持，
她对灵修的重视和坚持，
传承到下一代，
传承到下一代。
所以她的仔和嘅媳妇咧都系一样嘅，同佢嘅孙仔孙女一起灵修。
所以她的儿子和媳妇也同样的和她的孙儿们一同灵修。
后来知道她的孙女和孙仔在高中那里呢发起和带领查经班。
后来知道她的孙女和孙子在高中里面发起和带领查经班，
还带领不同程度的查经班，
还带领不同程度的查经班，
令我惊讶和钦佩，
令我很惊讶和钦佩。
Sophia 姐妹不单止在自己家里面重视灵修，
Sophia 姐妹不单单在自己家庭里面重视灵修，
她还将对灵修的重视带到我们教会。
她还将对灵修的重视带到了我们教会。
她用每日读经释义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修分享，
用每日读经释义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灵修。
感谢主，
感谢主，
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人如从云彩这样去围绕着我们。
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
为我们做了好榜样，
为我们做了好榜样。
我们认识上帝和上帝建立密切关系之外，我们更加要全心倚靠上帝。
我们和上帝建立关系之后，我们更加要全心倚靠上帝。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大卫求上帝保佑。
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大卫求上帝保佑，
因为他投靠上帝。
因为他投靠上帝。
有解释说因为大卫在旷野逃避扫罗追杀。
有解释说因为他在旷野里面逃避扫罗的追杀，
在困难里面投靠上帝。
在困难里面投靠上帝。
但如果我们从大卫的整个人生来看，
但如果我们从大卫的整个人生来看，
就会发觉投靠上帝是大卫从始至终的生命，
就会发现投靠上帝是大卫从始至终的生命，
都反映了他成长的过程，
也反映了他的成长过程。
大卫年轻的时候靠着上帝用五块石仔打败巨人哥利亚，
大卫年轻的时候靠着上帝用五块小石头就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这是家传户晓的故事。
这是家传户晓的故事。
但是当他被扫罗追杀的初期，
然而当他被扫罗追杀的初期，
他是一次一次地去投靠人。
他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去投靠了人。
他投靠撒母耳，
他投靠撒母耳，
扫罗就追到撒母耳那里，
扫罗就追到了撒母耳那里。
他投靠祭司，
他投靠祭司，
扫罗就将祭司和一家人都杀了，
扫罗就把祭司和他的一家都杀了。
他投靠扫罗的仔约拿丹，
他投靠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扫罗就差点连自己的仔都杀了，
扫罗就差点把自己的儿子也杀掉了。
大卫甚至投靠过敌人非利士人，
大卫甚至投靠过他的敌人非利士人。
终于在人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
终于在人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
大卫投靠上帝，
大卫投靠上帝，
因为唯有我们的上帝是可依靠的，
因为唯有我们的上帝是可依靠的。
在人事不能，
在人事不能，
在上帝凡事都能，
在上帝凡事都能。
大卫在被立为王之后，
就是在大卫被立为王之后，
他仍然继续投靠上帝，
他仍然继续投靠上帝。
他常常在征战之前去求问上帝，
他常常在征战之前求问上帝，
就是投靠上帝的表现，
就是投靠上帝的表现。
投靠上帝需要有信心，
投靠上帝需要有信心。
当我们越认识上帝，
当我们越认识上帝，
同上帝越有亲密的关系，
与上帝越有亲密的关系，
就能够越信靠上帝，
就能越信靠上帝。
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来说，
信靠上帝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有信心的祈祷。
信靠上帝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有信心的祷告。
尼牧师在堂庆分享的时候曾经讲过，祷告是我们教会其中一个优良的传统。
尼牧师在堂庆分享的时候曾经说过，祷告是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个优良传统。
我们有祷告会，
我们有祷告会，
也有微信和 WhatsApp 的祷告群组，
也有微信和 WhatsApp 的祷告群组。
很多时候在祷告群组里面，
我很多时候在祷告群组里面
看到弟兄姊妹满有信心的代求，
看到弟兄姐妹满有信心的代求，
以及祷告蒙应允的分享，
和祷告蒙应允的分享，
很得激励，
很得激励。
经文里面也提到指教和警戒，
经文里面也提到指教和警戒。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投靠上帝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谦卑顺服的心。
投靠上帝时，我们需要有谦卑顺服的心，
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无能、软弱和不足，
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无能、软弱和不足，
需要上帝帮助，
需要上帝帮助。
我们要遵从上帝的指教和警戒，
我们要遵从上帝的指教和警戒，
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劝戒、管教和指引，
就是圣经中的教导、劝戒、管教和指引。
经文里面讲的心肠就是讲我们的思想，
经文中的心肠是指我们的思想。
当我们熟悉上帝的话语，
当我们熟悉上帝的话语，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上帝的话语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提醒我们，
上帝的话语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来提醒我们。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在工作上面都会遇到一些人事问题，
在工作上都会遇到一些人事上面的问题，
例如老板无理的要求啦，
比如说老板无理的要求，
又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言语的攻击，
或者人与人之间言语上的攻击，
有时真的会令到我很生气，
有时候真的会令我很生气。
感谢主，
感谢主，
有圣经的说话提醒，
有圣经的话提醒，
要谦虚温柔忍耐，
要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因为圣经的话语，
因为圣经的话语，
我的心情可以平复，
我的心情可以平复，
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去面对事情，
就可以心平气和地来面对事情。
我们要认识上帝，和祂建立密切的关系，
我们要认识上帝，和祂建立密切的关系，
并且要全心依靠祂，
并且要全心地依靠祂。
我们都要跟从上帝走生命的道路，
我们都要跟从上帝走生命的道路。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上帝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上帝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圣经就是走生命道路的指南，
圣经就是走生命道路的指南。
生命的道路里面指的是怎样的生命呢？
生命的道路指的是怎么样的生命呢？
首先就是复活的生命，
首先就是复活的生命。
使徒彼得曾经在他的讲道里面引用了刚才读到的第十节的经文，
使徒保罗曾经在他的讲道里面引用了刚才读到的第十节的经文。
对不起，使徒彼得，
使徒彼得，
他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
来讲论耶稣基督的复活。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彼得的讲道，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彼得的讲道。
彼得是这么讲，我们一起读第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上帝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
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 去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十节那里去讲耶稣基督的复活。
彼得在这里很清晰地引用了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十章里面说的耶稣基督的复活。
大卫后来虽然死了，
大卫虽然死了，
他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却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将来都可以有复活的生命，
将来也会有复活的生命，
可以和主耶稣面对面，
可以和主耶稣面对面，
因为在主面前就会有满足的喜乐，
因为在主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
耶稣啊，
耶稣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生命的道路就是通往永生的道路，
生命的道路就是通往永生的道路，
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
我们就可以拥有复活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拥有复活的生命，
和其他人一样，
和其他人一样，
基督徒也都要面对生老病死，
基督徒也要面对生老病死，
一般人会很怕死，
一般的人都会很害怕死亡，
基督徒因为有复活的盼望，
基督徒因为有复活的盼望，
面对死亡的态度可以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面对死亡的态度可以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我一次一次地见到主内的弟兄姊妹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充满平安，
我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主内的弟兄姐妹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充满平安。
在我们教会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教会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姐妹
都可能会认识史师母，
也都可能会认识史师母，
他以笔名狄然写了很多著名的有名的著作，
他以笔名狄然写了很多有名的著作，
他晚年在夏威夷居住的时候间中都会来我们教会讲道，
他晚年在夏威居住的时候有时会到我们教会讲道。
2004年，
他
因为癌症去世，
他因为癌症就去世，
在他去世之前，
在他去世之前，
他就将自己的安息礼拜的程序都安排好，
他把自己的安息礼拜的程序都安排好，
他特别叮嘱大家，
他特别的嘱咐大家，
在他的安息礼拜里面千万不要穿黑色的衣服，
在他的安息礼拜中千万不要穿黑色衣服，
要穿有花的有颜色的衣服，
要穿有花的有颜色的衣服，
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庆典，
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庆典，
他知道，
他知道
虽然死了，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他要去到天堂那里与主同在，
他要到天堂与主同在，
所以要庆祝，
所以要庆祝，
不要哀悼，
不要哀悼。
生命的道路不单只是指将来复活的生命，
生命的道路不只是指将来复活的生命，
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就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
更重要的是现在就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认识耶稣是丰盛生命的开始，
认识耶稣是丰盛生命的开始，
丰盛的生命不是基于外在物质的丰富，
丰盛生命不是基于外在生活物质的丰富，
而是关于内在生命的质素，
而是关于内在生命的素质。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我们的生命的质素就会被提升，
我们生命的素质就会被提升。
刚才提到圣灵的果子，
刚刚提到圣灵的果子，
大家记不记得呢？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大家试下想，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反映到这些特质，
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出这些特征，
我们的生命将会是何等的丰富，
我们的生命将会是何等的丰富。
再者，
再说
丰盛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
丰盛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
以生命影响生命，
以生命影响生命，
一个人丰盛的生命，
一个人丰盛的生命
可以将主里的丰盛带给其他的人，
可以将主里丰盛带给其他的人，
丰盛的生命可以带给我们满足和喜乐，
丰盛的生命可以带给我们满足和喜乐，
因为有主耶稣，
因为有主耶稣，
不论外在的环境怎样，
无论外在的环境怎样，
不论我们是富有或是贫穷，
无论我们是富有或是贫穷，
我们都会有满足和喜乐，
我们都会有满足和喜乐，
这个满足和喜乐是不会因为环境而变化，
这种满足和喜乐是不会因为环境而变化，
有耶稣就有满足，
有耶稣就有满足，
有耶稣就有喜乐，
有耶稣就有喜乐。
记得我中学时代，
我还记得我中学的时代，
间中咧我都要做读书报告。
有时候我会要做读书报告。
有一次咧，我为咗悭时间，
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
就去到图书馆里边咧，特登揾一本图片多、字数少嘅书去读。
我就在图书馆找了一本图片多、字数少的书。
书名我仲记得叫做《生之歌》。
书名我还记得叫《生之歌》。
详细内容咧，我已经唔记得啦。
详细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
只记得当时好中意呢本书。
只记得当时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书里边嘅散文虽然短，
因为书里面的散文虽然短，
却充满生命力。
却充满生命力。
睇到作者对生命嘅赞叹。
看到作者对生命的赞叹。
我初时咧以为咧呢本书嘅作者系一个充满活力嘅年轻人。
我刚开始的时候以为书的作者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后来才知道原来作者是一个被病魔缠身。
后来才知道作者是一个被病魔缠身，
无法好似平常人一样活动的人，
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活动的人。
他就是杏林子，
他就是杏林子。
杏林子原名刘霞，
杏林子原名刘霞。
他的童年本是无忧无虑的，
他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
但是在他十二岁那年。
但是在他十二岁那年，
就突然得咗类风湿关节炎，
却突然得了类风湿关节炎。
呢种系一种非常之奇怪又罕见嘅病。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和罕见的病。
一个个关节会红肿，
一个个的关节会红肿，
刺痛，
并
且会系僵硬变形，
并且会僵硬变形。
夜晚咧好多时候佢都痛到瞓唔到觉，
晚上他经常痛得无法入睡。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讲，这个是很大的煎熬。
对于一个才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何等的煎熬。
在杏林子的另外一本书《喜乐连连》里面，
在杏林子的另外一本书《喜乐连连》里面，
他写了自己在病痛里面生命成长的经历。
他写了自己在病痛中生命成长的经历。
在深夜的祈祷这个文章里面，
在深夜的祈祷里面，
他这样讲，我请个敏贤姊妹帮你读出。
他这样说的，让敏贤来读一下。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在病床上受了洗。虽然在最初一段日子里，我还不能确切的认识神，但慢慢的，经过许多的摸索、许多的怀疑、许多的犹豫，我终于体会到这是一位超越的全能者。在那些难以入睡的漫漫长夜里，我开始寻求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一些安慰、一些力量。我学会了祷告，这是一件简单又奇妙的事。有了祷告就有力量，有了力量就有信心，有了信心就有交托，有了交托就有盼望，有了盼望就有了生之喜乐。
因为认识了上帝，
因为认识了上帝，
同上帝建立密切的关系，
和上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他就可以藉着祷告全心交托依靠上帝。
他就可以借着祷告全心的交托依靠上帝。
虽然病魔仍然缠绕，
虽然病魔仍然缠绕，
虽然痛楚没被拿走，
虽然痛楚没有被拿去，
他的生命可以活得不一样，
他的生命却可以活得不再一样。
当他的病情一度好转的时候，
当他的病情一度有好转的时候，
他就去伤残机构那里去做义务辅导员。
他就去了伤残机构做义务辅导员，
帮助残障的儿童，
帮助残障的儿童。
后来他创立了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
后来他创立了伊甸残疾福利基金会，
实行福音和福利并重的双福理念，
实践了福音与福利并重的双福理念。
杏林子的疾病一路都没有好转，
杏林子的疾病一路都没有好转，
并且渐渐变坏，
并且渐渐变坏。
在卧病的年月当中，
在他卧病的那些年月当中，
很多时候他都是被困在病床上，
很多时候他都被困在病床上。
后来病到连笔都拿不到，
后来病到连笔都拿不动，
他仍然口述去继续写作，
他仍然口述来继续写作，
继续用他的文章激励和祝福其他的人，
继续用他的文章来激励和祝福其他的人。
在喜乐连连书里面，他讲到他的成长有挣扎有眼泪，
在喜乐连连书中，他说到他的成长有挣扎，有眼泪，
但系佢相信，
但他相信，
只要有主同在，
只要有主同在，
我们必然喜乐连连，
我们必然喜乐连连，
年年喜乐，
年年喜乐，
因为有主同在，
因为有主同在，
系男子嘅生命系一个有复活盼望嘅生命。
心灵子的生命是一个有复活盼望的生命，
是丰盛的生命，
是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令人感到喜乐同埋满足，
使人感到喜乐和满足，
都让周围隔离嘅人得福，
也让周围的人得福，
一个有永远福乐嘅生命，
是一个有永远福乐的生命。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信靠上帝并唔保证我哋嘅生命会一帆风顺。
信靠上帝并不保证我们的生命会一帆风顺，
我们仍然会经历生命中的起跌，
我们仍然会经历生命中的起伏，
我们仍然要面对不同的风浪，
我们仍然要面对不同的风浪，
但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
但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
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种的能力，
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种坚硬的力量，
一种不易被打倒的能力，
一种不容易被打倒的坚硬的力量，
以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况底下，
以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活出满足喜乐和丰盛的生命，
仍然可以活出满足喜乐和丰盛的生命。
如果在座仍然是有未认识主耶稣的，
如果在座有仍然没有认识主耶稣的，
盼望你能够认识主耶稣，
盼望你能够认识主耶稣，
因为只有耶稣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只有耶稣是独一的真神，
并且要全心信靠，
并且要全心信靠，
将身心交托，
把身心交托，
同佢建立密切嘅关系，
与他建立密切关系，
经历有主同在嘅复活生命同埋丰盛嘅生命，
经历有主同在的复活生命和丰盛生命，
得到主应许嘅永远嘅福乐，
得到主应许的永远的福乐。
我哋一齐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
亲爱的天父，
主啊，你系我嘅主，
主啊，你是我的主，
我嘅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感谢你先爱我哋。
感谢你先爱我们，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
独一的真神。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与你建立密切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与你建立密切关系，
全心依靠你，
全心依靠你，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我们的生命会变得不再一样，
我们的生命会变得不再一样，
我们不单只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
我们不单单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
更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
更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
不单自己得福，
不单自己得福，
也让周围的人都得福，
也让周围的人得福。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